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最近几集节目当中呢，星源都在与你去分享有关于男性心理健康的话题。昨天呢，我们聊到的关键词是焦虑。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星源也跟严一起探讨过一个话题啊，就是有关于原生家庭所造成的种种限制。这个词呢叫做东亚创伤。那今天呢，星源想对这个内容做一些补充，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小时候可能有些人是父亲缺席，也有一些童年上的创伤等等深层次的伤害。实际上星源小的时候啊，就是父亲完全是一个在外边干活，在家里边又没什么话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可以说在自己的至少是童年时期吧，往往会有一种缺席的感觉。那其实这些问题呢，就仿佛是隐藏在深处的荆棘，深深地刺痛着我们的心灵，也影响着我们的心理健康跟生活轨迹。有一些权威机构的调查，在2024年的研究当中说呢，大概有40%的男性是有父亲情感忽视的经历的。父亲是男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感的缺失可能会给孩子的内心世界带来难以填补的空洞。在许多家庭当中，父亲由于工作繁忙或者是其他原因，长期的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导致孩子没有办法从父亲那里获得足够的关爱、指导，甚至于是榜样的力量。这就使得男孩在性别角色认同上容易出现问题，缺乏自信跟坚毅的品质。再说童年创伤吧，童年呢本应该是充满欢乐跟温暖的时光啊，但是对于部分人来说呢，有可能是噩梦的开始。那些早期经历的虐待、忽视、父母离异等等创伤事件，就好像是阴影一样，长久地笼罩着他们的人生。有人可能因为童年的时期遭到父亲的家暴，就形成了一个过度补偿型的人格，那么在工作当中呢，就容易对其他人进行极端的控制。这种童年创伤不仅影响了一个人的性格塑造，那么在成年以后的人际交往跟职业发展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性成瘾方面的问题，这也同样往往跟我们的过去是相互连接的，也不可以被我们忽视。有一个机构曾经指出啊，说在自己辅导过的性成瘾求助者当中，其实有70%-80%是跟童年的创伤相关的。比如说呢，他的表现呢是对于性行为失去控制，频繁强迫的去寻求性方面的满足，即使这种行为呢已经对于他的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呢他好像很难通过自己的力量让自己不再这样做。同时呢，性成瘾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比如说抑郁、焦虑、羞耻感等等，对于身体方面的影响呢就更自不必说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性成瘾往往是个体试图通过这种行为来缓解内心的痛苦、压力，或者呢是填补情感上的空缺，但实际上呢却陷入了更深的困境。那么在圣经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没有从这些所谓的东亚创伤或者是童年问题当中去解救我们自己的方案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去找到智慧跟力量。在诗篇143:3当中这样告诉我们，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圣经其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三个阶段的医治方法，帮助我们在信仰当中去走向康复。首先呢，是我们要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伤痕，我们要对神说，主啊，我在这里受伤了。承认自己的伤痛不是一个软弱的表现，而是一个走向治愈的起点。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习惯把自己的伤痛隐藏起来， 用坚强的外表来掩饰内心当中的脆弱。然而这种压抑呢，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伤痛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只有当我们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创伤，向神倾诉我们的痛苦，才能够让神的光照进黑暗的角落，获得内心的释放。接下来呢，就是主权交托。在罗马书12:19当中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跟主权，将我们所遭遇的不公与伤害交托给神。很多时候在我们经历了创伤之后，内心当中充满了愤怒跟怨恨，渴望为自己讨回公道。然而这种复仇的心态往往只会让我们陷入到更深的痛苦当中。当我们将主权交托给神，我们就放下了沉重的负担，相信神会以他的方式给予公正的裁决。这种交托不是说我们消极的等待，它是一种积极的信仰行动，让我们在神的爱跟信实当中找到内心的安宁。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参与医治，让我们自己成为他人的祝福。当我们可以在神的帮助下逐渐地走出伤痛，我们也有责任把这份爱跟治愈的力量传给他人。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我们可以给予那些正在痛苦当中挣扎的人以希望跟鼓励。通过帮助他人，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爱跟救赎的力量。就像是圣经当中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当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祝福的管道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将获得更加深层次的治愈跟成长。在一个家庭系统当中啊，创伤往往会出现代代相传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干预的话呢，甚至可能会影响多代人的心理健康。我们也可以尝试去分析和理解，我现在的行为模式，我的思考模式跟我的亲人之间有哪些共同点，我可能会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当然了，这可能只是给我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注解而已，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所受的伤害并不是个人的过错，很有可能呢是整个家庭系统问题所造成的。当我们去改变自己的认知的时候呢，就会影响行为。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我们为自己跟后代创造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接下来呢，可能要去宽恕我们自己的家人，跟家人和解。这个所谓的和解啊，在今天很多年轻人看来，哇，觉得这个词不可思议。因为如果能够选择远离受伤的环境的情况下呢，很多人首选是远离。当然了，这个和解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沉浸在那个有毒的环境，而是说呢，在宽恕的过程当中，主要的目的是让自己不再纠结于仇恨。这种宽恕实际上更多的它是放过我们自己。在我们面对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宽恕是非常难的。但是呢，心理学上的研究也说啊，宽恕不是对伤害者的纵容，而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当我们选择宽恕了，我们放下了心中的怨恨跟愤怒，让自己从痛苦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我们可以借助神的爱跟力量去实现宽恕，因为神已经借助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了我们的过犯，他已经饶恕了我们。当我们感受到神的爱，并且把这种爱延伸到伤害我们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超越自己身上的局限，做到真正的宽恕。当我们把怨恨转化成是宽恕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能够减少身上的这种抑郁啊、难过的感觉。我们怎么样为伤害我们的人去祷告呢？首先我们可以去祝福他，可以这样说，天父啊， 虽然他过去曾经伤害我，忽略我，怎么怎么样，但是感谢你让他拥有不错的事业呀，或者是一个挺好的家庭等等。接下来是求你祝福他。在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首先诚实地面对伤害我们的人的行为，然后呢，感谢神在这个人生命当中所赐予的美好，最后我们祈求神去祝福这个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把自己的怨恨转化成了祝福，用爱来取代仇恨。比如说，天父，虽然他在我童年的时候对我非常的严厉，让我非常的受伤，但是呢，感谢你让他有如此坚韧的品质，也求你祝福他，让他能够感受到你的爱更温暖。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创伤叙事重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用路加福音15章20节当中浪子比喻的故事，把自己的被抛弃的故事改写成为被寻找。在浪子回头的故事当中，浪子离开父亲，挥霍家产，陷入到了困境，但是呢，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父亲却远远地迎接他，欢喜地接纳他。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创伤经历跟这个故事相结合，去重新审视自己的经历。比如说，一个因为父亲长期缺席而感觉到被抛弃的男性，我们就可以这样重新写自己的故事。虽然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父亲缺席了很多，但是神就像那位慈爱的父亲，他一直在寻找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即使在我最孤独最痛苦的时候，神的爱也从未离开我。通过这种创伤叙事重写的方式，我们能够改变对过去的经历的看法，赋予它新的意义，从而走出创伤的阴影，逐步的去迈向充满希望的未来。亲爱的弟兄，生活当中难免会受到各种创伤跟伤害，但是请相信，无论伤痕有多深，神的爱和医治永远都在。盼望神赐给我们勇气跟力量，去面对过往的伤痛，去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好，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万物都属荣耀之王耶和华。